继续来思想的这个题目叫做《主的真爱与舍己》。在这个月，圣诞的季节，我们一同来思想基督的宣教心。刚才我们读了罗马书第5章6到11节这一段的经文，其中的第7节和第8节是很多基督徒都蛮熟悉的经文，也有不少弟兄姊妹能够背诵。那么，在这样一个传福音的年度的主题当中，在宣教拆船的这样一个传讲啊，作为最后的一个总结，让我们能够思想，我们领人归主，要把福音直传到地极。在圣诞节，我们也效法基督的宣教的榜样。那我们至少可以从这样一个系列主题当中看到四个方面，看到基督的降杯与他的荣耀，我们也思想基督的使命和他的应许，基督的真爱与他的舍己。那么最后，我们要思想基督的得胜与他的差派。罗马书5章第6到第11节，刚才我们刚刚读过，因为我们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么，到底什么是宣教？我们做一个回顾，在今天教会界有许许多多各种不同的宣教，但是我们效法基督。有人讲过这样一句话，说天父只有一位独生爱子，却把他差到这个世界，做了一名宣教士。宣教士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称号，是一个神圣的呼召。作为一个宣教士，走到世界当中，走到人群里面去，不单如此，而且他们跨越文化，跨越种族。跨越国界，跨越一切的隔阂，对这个世界说不，把自己全然的献上。这样的福音的使者，福音的工人，当然从广义上来说，我们每一个传福音的人都可以说是福音的使者。在教会里面啊，我们接受了福音的装备和培训，我们成为福音的使者。走到哪里，把福音传到哪里。但是这些特别被神所差派出来的啊，这些 missionaries，他们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宣教士是用不同的材料，是用特殊的材料所做的。我现在还记得我在学宣教学，在神学院里面学宣教学的时候，我们请一位宣教士给我们讲，他说我们这个宣教士有点像特种部队。当你到这个宣教士的这个学院去专门接受培训，你要到很多的很偏远的地区，到丛林当中啊，南美的这个丛林当中啊，干旱的沙漠的地带啊，这个穆斯林的国家，很多文化当中啊，你要能够学习走到哪里就适应到哪里啊，你要有一个宣教士的胃。什么叫宣教士的胃呢？就什么都能吃。啊，有个宣教士的枕头，走到哪里脑袋一沾枕头就能够睡了。那、啊、要有强壮，不单有强壮的体魄啊，而且在灵里面要无比的刚强。有个宣教士跟我们讲，他说他们还要学习，真的是很多特种部队的，包括一些生存的技能都要学习。他讲了我才知道，他说如果要是你在这个丛林当中，在一个很偏远的环境，你开这个汽车抛锚了啊，这个让这个机油润滑呀、啊，临时的。暂时的让这个汽车 engine 能够运转起来呢，说你可以用那个香蕉代替这个机油啊，engine oil，让这个 engine 能够润滑啊。我是听这个讲，我从来没有试过，我建议大家也不要去试啊。这个听着真是有点像这种特种部队啊，各种野外生存啊，都要学习。那天父只有这样一位的独生爱子，差派到世间来，一个无比 艰苦的环境，不在乎是马槽，不在乎是那个马厩，而是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罪的咒诅，充满了黑暗的权势，充满了对神的敌对，对基督的抗拒，但是却来到了这样一个世界当中。那宣教拆船意味着舍己与牺牲，在爱中的舍己与牺牲。那今天我们就借着罗马书第五章这段经文来好好的思想。罗马书五章第六节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这是神的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真爱与舍己。我们英文是 His love and sacrifice。 那这个真爱和舍己呢，这个中文的翻译，这不是我翻译的啊，这是叶红弟兄帮忙翻译的啊。他在做我们的这个月系列正道的这个 poster 啊 flyer 的时候，他来帮忙翻译。我看这个翻译的很好啊，他没有翻译成牺牲。其实您仔细想想啊，用舍己背后这个意义更深刻，因为只有舍己 deny oneself， 那才能够来真正的牺牲。如果人里面不虚己不舍己，我们怎么能够牺牲？即使做出牺牲，也是装装样子，也是临时的。人里面最强的常常就是这个己的生命，我们自己的主张，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自己的舒适区，我自己过往的背景，我的见解，我的看法等等等等，这一切舍己。基督来到这世上，他为我们做了一个舍己的榜样，有没有？当基督要求跟随他的人说，若人要跟从我，就当怎么样？就当舍己，然后呢，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当基督做这个要求的时候，你要注意，他自己有没有做到？他自己反倒虚己，成了奴仆的，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啊，就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自己先舍己，全然的倒空降卑自己。我们若不舍己，不可能有真正的牺牲。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大学里面有一位这个女老师啊，因为比我们同学们也大不了几岁，那么有时候就跟同学们就这个打成一片，关系很好。然后呢，我们那个女老师后来她就结婚啊，这个新婚的夫妻，然后我们同学们也祝贺她。有一次这个老师在跟同学们聊天的时候，然后呢她就讲啊，她说呢，这个我这个结了婚了嘛，那么当然洗衣服就不是给自己洗啦，就要也给这个老公来洗。而洗衣服的时候呢他说，我就是先用一盆干净的水啊，先给自己洗啊，洗完了以后这个脏水再给老公来洗。那我请问大家，我们如果要是一个人有这样的一种的生活态度，在自己的家庭在婚姻当中也是这样做的，这样一个人他能不能去做宣教士？我请问大家，你想一想，可不能去做宣教士。如果我是宣教机构的主任，这样人来申请当然他不信主了，大家注意，他不信主了。如果你为你自己最爱的人都不能够舍己，都不能够做出这样的牺牲，那先是我的，然后再是你的，脏水给你洗衣服，那你怎么可能去爱那远方的看不见的，跟你语言文化种族全都不同的人，看着他们就讨厌的人，去把基督的爱传递给他们？就这个月我们讲 基督宣教心，弟兄姊妹，我们是讲宣教拆船，在教会当中真的要好好的推动。我反复的说，反复的说，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牢牢的记住，我们是 Mission Church。但是这不是一个很大、很空、很远、很高的事情。具体到你的周围，具体到你的家庭里面，具体到你自己的人际关系，在这些方面，如果我们还不能够做出在爱里面的舍己和牺牲，那么我们先不要去谈，我要到非洲去宣教，我要到南美的丛林去宣教，我要到穆斯林的国家去宣教。先向你周围的人活出来。圣诞节的伟大就在于基督的真爱和彻底的舍己。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看到那个马槽婴孩的那个图像，能够想到他来是为你为我去死。我们都很喜欢爱，十字架的爱。我这里随便给大家看几幅的图画，都是把十字架与爱摆在一起，做出很多很精美的艺术品。我家里都有。在国内服侍的时候，看到在很多这个教会、乡村的教会里面信徒的家里面炕头上面贴着很大的这样的画，就是这幅画，在国内看到最多的这个基督徒艺术之一，大概就是这个了。一个十字架，一个爱，然后爱里面呢，你仔细看，就是爱是恒久忍耐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事、不求自己的益处，等等等等等等，这一切，感谢神，真正的爱是十字架的爱。如果是被圣诞的爱所感动，你看到这样一个圣诞祥和的这样一个图景，如果你真正被圣诞的爱所感动，你不可能拒绝十字架的爱。我再说一遍，一个人如果真的是被圣诞的爱感动，如果他真的是明白圣诞的意义，你不可能拒绝十字架的爱。罗马书五章第七到第八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很多基督徒都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爱是不止一个词，最常出现的是两个，一个呢叫做 agape， 我们中间有慕道的朋友，所以容我再讲一遍，叫做 agape， 中文常常翻译成叫做爱加倍，爱加倍啊 ，agape 或者有人把它翻译成叫做真爱，也有人把它翻译成叫做圣爱，这是一个词。另外一个词呢，有人知道吧？是什么？叫做Philae，你就记住有一个城市叫费城就可以了啊。费城叫弟兄友爱之城 ，Philae，Philadelphia。这个 Philae 这个爱是什么意思呢？讲到是弟兄彼此之间的这样一种亲情友爱，是一种情感上面的爱。但是 agape 这个爱有一点不同啊，把他们两个词有的时候中间可以互相互换的啊，可以互换，但是有的时候是有不同的。agape 它不仅仅是一个情感上的爱，更是一个意志上面的爱，指的是牺牲舍己的爱。那我现在考考大家，这个问题很容易很容易。罗马书五章第七到第八节，这里讲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您猜猜是哪一个爱？是腓勒爱的爱，还是阿嘎佩的爱？是阿嘎佩的爱，对的，是阿嘎佩的爱。那阿嘎佩的爱说是意志的爱， 那有人就觉得说，那我就觉得情感上的爱要更高一些。你们为什么说这个 agape 才是爱加倍啊？才是好像是更高一些的爱？什么叫意志上的爱？意志上的爱就是，不管你怎样，我都爱你。这叫意志上的爱。情感上的爱，可爱就爱，不可爱不爱了。有那个感情的时候爱啊，感情逝去不爱了。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句经文讲的很简洁，但是又非常的有力量啊。为一人死，好人啊，仁者爱人，也为那些爱人的人死，这个有敢做的，但我们乃是罪人啊。那现在我们就这节经文，我们展开有一些的思想。我们首先先用人间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标准，就像我跟大家说，从小时候我们去看那个这个战争题材电影、抗日电影啊，一看就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啊。我们先粗粗这样来分，我们知道实际上人性都非常的复杂，人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每个人都是罪人。好，那我们先就说是对好人，或者这样来说，我所爱的人。这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判断的标准不一样啊，你所爱的人在你眼中看为好的人啊，我们一个一个的思想。我们去饶恕的那些认罪的，他虽然得罪你了啊，但是是已经认罪了的，已经道歉了的好人，你所爱的人，容易不容易？有没有人能够做得出来啊？很多人点头，我们他都做得出来，这个比较 easy 一点，对不对？本来我就爱他啊，他又道歉了，那当然就没有问题了，继续来饶恕不认罪的好人啊，你所爱的人。你说好人还有不认罪，那当然有了啊。有时候他没有意识到啊，他不觉得他错了或者伤害到你了啊，但是什么呢？是个好人，你所爱的人，你去饶恕他，能不能做到？还是有不少人点头，还是能够做到，在爱的里面嘛，是不是？小孩子犯错了啊，无心之错，大人不跟孩子一般的见识啊，有的时候是一种疏忽啊，等等等等啊，那不认错的好人，我们也爱。那么再往下来看了啊，为好人，为所爱的人啊，甘心乐意的舍命，这个容易不容易？你能不能做到啊？是好人，是你所爱的人，为他甘心乐意舍命，比较沉默。但是在我们中国的传统当中有一句话叫什么呀？为朋友要怎么样？要两肋插刀啊，是不是？他既然是我的朋友，我们的铁哥们儿啊，一起拜过把子的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有点这种朋友义气、江湖义气，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啊，还是见得到的，还是有人能够做得到的。那我再这样说好了，不说朋友，你的恩人，与你有恩的人，他遇难了，在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能不能做到？可以做到，可以做到，虽然是不太容易，可以做到。下面我们就开始啊，给大家看一幅图了。这幅图呢，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布道会的时候、福音营的时候常常讲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有不同的这个版本。在前一段，在我们教会有一次这个讲到福音的主日的时候，我本来实际上也预备了这个图，后来没有时间详细去很详细的给大家去讲。这故事呢有不同的版本。那我看到这个灵命日粮 Daily Our Daily Bread， 他这里讲到这个版本，他是讲到有名有姓的，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17世纪的时候，17世纪当时在这个英国呀，有这个不断的大革命嘛啊。那么有一位这个叫做护国公。就是很有名的，历史上很有名的这个 Oliver Cromwell 克伦威尔， 学历史大家都学过的啊，但是在英国这个有这个摄政王、摄政宰相一样的权力很大啊。那这个护国公克伦威尔呢，有一次有一名士兵因犯罪，这克伦威尔就判定这个士兵死刑。那死刑那个处决在什么时候呢？在晚上，因为那时候在这个大革命动荡的时期嘛，晚上呢有宵禁啊，就是个教堂的钟声咚咚咚一敲响的时候就开始宵禁了啊，这个日落的时候。那么当时判决就是宵禁的钟声响起的时候就要处决。但是到那天晚上，大家聚集在这个教堂前面的广场，就等着看处决这个士兵。左等，教堂的钟声不响；右等，教堂的钟声也不响。然后大家就去着急了，就跑到那个教堂里问那个敲钟人，说你怎么回事呢？啊，这个为什么没有敲钟？结果那个拉一个绳子嘛，底下拉一根绳子，钟就响嘛。那个是满头大汗，他说我使劲在这里拉，使劲在这里拉，这个钟它就是不响。然后好了，几个人士兵一起去拉，拽拽，嘣一下，钟响了啊！但随着巨大的钟声，啪一下，一个人掉了下来。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这个士兵的未婚妻。原来他知道了这个判决以后，因为他深爱着自己的未婚夫，他就悄悄地爬进了钟楼，然后抱着那个巨大那个钟摆、那个钟锤啊，就不让他敲响。所以每一次当这个敲钟人去拉那个绳子的时候，就是他自己的身体撞到了那个钟上，那当然他不会响了。但是因为大家一直去拉，一直去拉，在反复的撞击之下，他掉了下来，掉了下来，然后他被带到克伦威尔护国公的面前。克伦威尔说："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这时候他就伸出了这双啊流血的手，身上也是伤痕累累。克伦威尔的心那时候被触动了，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的爱人会因为你的牺牲而活下来，今晚宵禁的钟声不会响起。The curfew bell shall not ring tonight。"后来有人就根据这段的故事，就拍了一个话剧，这个话剧的名字就叫做 The curfew bell shall not ring tonight。这故事非常的感人。在很多布道的信息、福音的信息，你会听到这个故事。我也曾经讲过，但若你再深深的想一点的话，这一位的未婚妻，她是因为深爱着自己的心上人，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牺牲。这是好人，在她眼中看是好人，虽然在世人眼中看是坏人，这是她所爱的人。那么下面我们来看这些经文的下一半，前面说为一人死是少，为人死或者有敢做，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你要知道这个地方讲到我们罪人，我们是得罪了他，我们是与神为仇敌。在这样的光景之下，他来到世间为我们死。那我们现在把好人都改一下了，都改成坏人，把所爱的人改成敌人。我先问大家，饶恕一个你的敌人，向你认罪的人啊，或者你认为这是个坏人，做了坏事，他认罪了，饶恕他容易不容易？啊，容易不容易？能不能做到？有人点头，有人摇头，啊，这个难度稍微高一点啊，但是啊，还是有人点头，这还是可以了，至少他这个认罪了。那么下面继续看，饶恕不认罪的坏人。饶恕不认罪的敌人，容易吗？这就不容易了。内心当中还苦大仇深的呢，怎么谈得上要去饶恕呢？我们再来看，为坏人 冒生命危险，就是说冒一点危险，就是你可能死，也可能不死，在这种情况之下，能做到吗？啊，有人开始笑，这个太难了，太难了。好，你最后一个，就是为不认罪的敌人，还在继续得罪你呢，伤害你的敌人，甘心乐意的舍命，我肯定死，我死你活，哪一位做得到？没有一个，没有一个。每次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会跟大家分享，多年以前我还在国内的时候，我看过一个新闻的报道，一件真事，国内有一个监狱，这个监狱失火了，那么监狱的这个看守，有一个看守干部，因为呢这个监狱大家犯人都是关在这个牢房里面嘛，啊，那别人往外跑他就冲进去，因为有些监室还在锁着，他就奋不顾身啊，打开这个牢房的这个房门，然后让这些的囚犯也能够逃出来，冒着生命的危险，后来他就得到嘉奖，得到嘉奖。那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都很感动，为好人啊冒这种生命的危险就是容易的，那为了那些的坏人呢，那是关在监狱里的，我们还能够做出这样的牺牲，冒这样的风险。但是跟基督比起来，与基督耶稣所做的还是差得太远。我丝毫不是去 discredit 这位看守干部他的牺牲，他的奉献的精神，他的舍己的精神。但是我想至少有这么几点啊。第一个，关在监牢里的是罪大恶极的犯人，这是没错，所以他们该判刑。但是我相信，首先第一点，肯定没有一个犯人是因为得罪了这个看守干部而被关到这个监牢里的，你说是不是？肯定没有。为什么呢？如果要有的话，到他手里这人还活得了吗？而且从法律上来讲，如果要是真的是跟你有关，你也得回避，不可能还让他去看这样的这个犯人，他的仇敌。所以他是得罪了别人，犯了罪，然后现在在这个看守的手下。第二点，这是看守他自己的职责，他做的是这份工作，对吧？啊，我再清楚讲，我绝不是 discredit 啊，我说他这样的一个精神是很伟大的，但另一方面，我们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这是他的职责，他的工作就是要看守这些犯人。但是基督对你我没有任何的责任和义务，是我们得罪了他，是我们一再的弃绝了他。第三点，这个看守干部和这些的罪犯不一定是，我相信不是敌人，甚至有可能在交往过程当中可能还变成了熟人，我不敢说是朋友，对不对啊？还可能是熟人了啊，他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因为你总是要看守这些的这个犯人嘛，总是要了解他们的心情，给他们做一些的疏导啊，让他们能够更好好的改造，跟他们去交朋友。但是耶稣基督来到世间，要跟我们这些失丧的罪人交朋友，我们做的什么事情啊？把他钉十字架，弃绝他，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为这样的敌人，还甘心乐意的舍命，世上实在是没有。这叫做舍己的爱，超越的爱，意志的爱，不管你怎样，我都仍然爱你的爱。基督来到世上，他伟大的救赎的工作，第九节继续讲，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这里我们把它 highlight 出来啊，高光出来，有这么几条。 首先，第一个，基督来到世上，靠着他的血使人得称为义。什么叫得称为义？被神算为 righteous。righteous 这个英文呢 ，right 对的，在神面前看为是对的，是好的，是正义的。原来是个坏人，原来是得罪神的人，原来是悖逆神的人。现在神说 ，You're okay, you're fine, you're right。就是这个意思，使人得称为义，在神面前看是对的人，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原来神对罪的这个愤怒咒诅在你我的身上，现在借着基督流血为我们受死，免去神的愤怒。第三点，使人与神和好，因为天父的愤怒被免去了，人也得来到神的面前，原来是相敌的，为仇敌的，现在和好了 ，reconcile。第四，使人得救，这和好后面还有进一层要得救吗？是的，我们是借着神儿子死与神和好，然后要借着他的生来得救。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不单是降生在马槽里面，不单是死在十字架上就完了，他死后还要怎么样？还要复活，要战胜罪恶，战胜死亡，战胜黑暗的权势。下个礼拜我们继续还要再讲，使人得救，全然的得救。不但如此，我们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以神为乐，称义，免去神的愤怒，与神和好，使人得救，然后还要使人以神为乐。什么叫以神为乐？你在信耶稣之前以什么为乐？您现在以什么为乐？我们可以列举出很多来，但是我们若信了耶稣基督，真的是与神和好了，真的是靠他全然的得救了，知道他是为我死为我活的那一位，我现在里面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我是以神为乐，以基督为乐，这个在圣经当中叫做救恩之乐，这样的喜乐是超越的，这世界既不能给，世界也不能够夺去。刚才我们给我们的福音使者来颁发这个福音使者的证书，底下一行小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节，那里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的使者所要做的事情是传一个美好的福音，一个基督为世人降生，为世人死，为世人复活，我们今天靠着他能够得与神和好，与神为乐的福音，重要到一个地步，我们这些做使者的代表着基督，要劝世人，甚至我们要去求每一个还不信耶稣的人，我们用我们的言语求，用我们的行动求，回归神吧。我们在 Greenville 短宣的时候，有两位弟兄男士穆道友信主，吃饭的时候，兄有一位，我们坐在他的身边，他滔滔不绝和我们分享。我听说原来这一位在那里当地大学做教授26年的这位华人，平时是不太跟大家很多的这个 social 讲话很多的，他坐在我的旁边滔滔不绝。上个礼拜六回来，我们在微信上还能继续谈。他说：“我感谢神，这么多年迷茫徘徊。”他说：“我家里面的圣经20多本， 刚来这个大学第一年，他一个学生就送给他一本圣经。常常有人送他圣经，拿了就摆在家里面，拿了就摆在家里面，也不看，也不管，也不理。第一次来到团契聚会，上个礼拜六，他听到福音，他接受了主，他说感谢神，真的没有想到，到这样的年纪，我现在能够得称为神的孩子。昨天晚上，我们在 farewell 也是两位，一位男士，一位女士，觉知信主。当我们聚会之后，结束之后，那其中有一位举手的这位男士，他说我能不能够分享几句？我说当然可以，他就到前面来。我们弟兄姊妹都听到了，昨天短宣的弟兄姊妹都听到了。他在那边呢，没有那么长。在当地大学教职16年，2006年去的。他说一开始一直也是迷茫、徘徊、抗拒，跟基督徒去辩论，说你们基督徒说做盐做光，你们有做盐做光吗？一到查经班就去跟大家辩论。我们曾经都有过这种经历，是吧？不愿意接受，不愿意打开自己的心门。但当他得了癌症，他感受到那些基督徒的关爱，给他送饭食，有基督徒的弟兄到他家去帮他剪草，还是在疫情当中都不进门喝一口水，用自己的卡车带着自己的剪草机来了，把剪草机拿下来给他剪完草，然后再把剪草机放上去，然后就走了。那所有这些让他深受感动。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我不是在传一个硬邦邦的一个道理，在那个地方丢给你，你要不要信？不信算了，不是这样子。我们是满怀着基督的爱，巴不得，你知道吗？和合本里面有一个这个翻译叫巴不得，因为这是宣教士，当时很多在山东的宣教士翻译出来的，所以就有好多中国北方一些的方言啊，什么的蒿，对不对啊？那个词啊，这个中文怎么写，看着都还很难写。有一次在一个福音营里面，有一位讲员，然后那个就是薅麦子、薅麦子嘛，然后他每次就念入出来、入麦子，因为这个有点像入啊，薅啊薅子，那个字太难了啊，太难了，这是这个方言，薅出来。那还有一个是巴不得，这是中国北方的方言。但是老实讲，我真的心里特别喜欢这样一个翻译，就讲到我们内心当中的那种急切、这种盼望。我求求你了，赶快信耶稣吧。赶快与神和好。我们基督徒真的是愿意，我们牺牲摆上。在1956年，美国有五个刚从神学院大学基督教大学毕业不久的这个年轻人，他们到南美洲的厄瓜多尔去做宣教士。这是真事啊，这不是电影编出来的，拍的电影是根据他们真实的经历。他们向当地的一个野蛮的部落叫奥卡人要去传福音。他们到了那里，一开始试图跟当地的这些野蛮人、这些土著人接触，远远的还给其中有时候出现的这样一个土著人给他起了个名字，试图跟他们建立上关系，传福音给他们。但是呢，这些的当地的土著人，他们是食人族啊，猎头族，非常的残暴。他们为着向这些奥卡人传道，全都殉道，不久就传来噩耗，被当地的这个奥卡人用长矛杀死。他们每个人都有妻子，他们的遗孀面对这些有杀夫之仇的这些野蛮人，当怎么想？ 恨他们，报仇，还是原谅他们？不计较了，过去就让它过去算了。都没有，他们的遗孀继续来到这些奥卡人当中，向他们传福音。你知道吗？当时新闻媒体的报道，世俗媒体的报道是这样的，大标题讲到这五个很出色、很优秀的啊，有光辉灿烂未来的年轻人，死在南美洲的丛林里，刚去不久就死在那里。说什么呢？ What a waste， 浪费了如此正值青春年华的五个年轻的生命，不值得。世俗媒体是这样说的， What a waste。那这样一个大标题 What a waste， 其实在圣经里面也出现过，有人曾经也这样讲过。你知道谁讲过吗？犹大曾经这样讲过。对，当用香膏抹主的时候，犹大看见了，何等的浪费，干嘛要做这样的事情，不值得吗？对不对？那一瓶真拿达香膏是当时普通人一年的工资啊，是非常值钱的东西。倒一点抹在头上啊，倒一点啊，让这个满屋的芬芳，结果抹在耶稣的脚上面，一瓶就这样倒下去。 What a waste， 犹大做的事情，卖主的犹大做的事情。但主耶稣没有拦阻，说你让他做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所做的。他是真正懂得十字架的人，玛利亚。我们真正懂得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这个意义吗？这五个年轻的生命并没有被浪费。这五个年轻人其中有一位叫 Jim Elliot， Jim Elliot 的太太叫 Elizabeth Elliot， 今天你有时候听福音广播还能够听到的啊， Elizabeth Elliot， 她有一个福音广播的一个节目，有时候我开车我也会听。她和另外一位年轻人叫 Nate Saint 的妹妹 Rachel， 他们首先去探望那些的奥卡人，然后这些妇女就跟这些奥卡人就慢慢建立友谊，学习他们的语言，然后就开始带领他们中间的一些人相信基督。所以后来 Elizabeth Elliot 写了一本叫做《穿越荣耀之门》，后来也写了一本叫做《奥卡人的心声》，这两本书都翻译成了中文，都翻译成中文，而且在中国大陆也正式的出版。那然后 Nate Saint， 一般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Jim Elliot。还有另外一个人叫 Nate Saint， Nate Saint 的儿子叫 Steve Saint， 又继承父亲的遗志，也到这些奥卡人当中去，小小年纪就去。他就在那条河里面，就是他父亲，因为当时他们是在一个河的旁边，最早那五个年轻人就是在那里遇难受害殉道的。这个 Steve Saint 就在自己爸爸遇害那条河里面接受了杀害他父亲的人的洗礼，因为那里面已经有很多的基督徒，奥卡人的教会建立起来了。今天你再到他们中间去，你完全不一样了。为罪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这是基督的真爱，他的舍己和牺牲。我们今天不要求每一个人都做到那样一个地步，都去做像特种兵一样的宣教士，但是我请求弟兄姊妹，至少我们可以在你的周边，在你的亲戚邻里同事朋友家人面前开始做福音的使者吧。 活出这样有舍己的爱，甘心的摆上和牺牲，让人看到你我，就像看到基督一样。让我们的教会为主传这样一个爱的福音，直到地极。我们教会支持很多的宣教士，今天也给大家分享其中一位宣教士，因为特殊的原因，他既没有发照片，也没有写其他的问候的话，但是在他的这个代祷信当中，我摘下来一段。2022年是我的信心被剧烈的摇晃了一年，1月初教会被冲击，大家就能猜到他是在哪里服侍了。几个月被找谈话，被喝茶，这应对处罚的焦虑使我应接不暇，巨大的外部逼迫的压力使我多次想不顾一切的逃离。5月份两个门训班毕业典礼之后，我连续睡了2天，不仅是身体疲惫，灵里边也没有力量。然而上主借着圣经其他百姓的鼓励，使我坚持到8月份安息年的时间，教会也借着对逼迫温柔和坚定的回应，见证了主的名，弟兄姐妹也以坚韧和勇敢更加委身于主的话语和主的身体。后面这个宣教士在下面一封的信里面就继续讲到他怎样在安息年当中重新在主里面得到力量，得到激励。这是我们教会支持的其中一位宣教士，我只能说他的姓，他姓郭。请弟兄姊妹为我们所支持的这些福音的勇士来迫切的祷告。我们不需要每个人都走到宣教的工厂上去，但是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心中能够记得宣教，记得宣教士，为宣教的事工，为宣教士们来迫切祷告。我们一起低头在主的面前。主要我们知道每一个灵魂的得救都是不容易的，都是要付上代价的，都是因着牺牲与舍己。亲爱的主，是因为你自己首先舍了你自己，降世为人，在马槽当中，我们今天才能够得蒙称义。感谢主宝血十架的救恩，感谢主不单为我们死，而且为我们复活，让我们有生的盼望，让我们与神和好，让我们与神为乐。主啊，求主您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再看重世界上的这些短暂的东西，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让我们以得到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也甘愿为了主能更多的放下自己，从我们周边，从我们的亲人，从我们的朋友开始，活出一个崭新的生命，满有主爱的生命，引领人归向你，直到地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